今天是母亲节，那我在这里呢，我想再一次的问候在这里面所有是在座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我想在这里呢，除了母亲之外，我想还有就是现在还是在做妻子的，还没有，就是说还没有孩子的，或者是你现在还是单身的姐妹，那我今天呢，我想我也在这里问候你们节日快乐。我想今天是每一个姐妹哈，在每一个姐妹都应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我们欢喜快乐，一起来庆祝神让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可以在这个当中可以来见证，可以来荣耀我们的神。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母亲节好像是一个在美国是挺大的一个节哈，虽然是不是什么有什么法定的节日啊，要放假的，但是呢好像庆祝这个节日的人非常的多，不管是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在什么样的情形里面，大家都在庆祝这个母亲节。那我们知道在庆祝母亲节，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有很多关于母亲节的一些问候啊，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有微信哈，微信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做得很精美的发的这些问候的母亲节快乐的甚至是也有发的一些介绍怎么样，就是讲母亲如何的伟大，这样的一些文章也好，还是一些视频也好，有很多这样的我想大家可能都被最近这几天吧，应该是都被这些，我想你那上可能刷屏大概都是这一类的信息哈。那当然了，这里面每当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来用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用这种言语啊等等等等来描述，来表达我们对伟大母亲的这样的一种感谢或者是心境。那其中有一个我看到有讲到说世界上好像说是最辛苦的职业是什么，然后他就说是这个是那个，是吧，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通通都不是。那最后说来说去呢，就是最辛苦的职业是什么，是母亲然后他就列举了很多母亲要做多少多少，要会多少技能，然后要干多少的事情，然后从早到晚他工作的时间最长，然后又没有什么休息日，然后最重要的是做母亲的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有了这么多的技能但是最后没有一样东西，没有报酬。所以呢母亲是一个最崇高的哈，我们在这边讲最伟大的这样的一个，如果你要从职业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是一个最伟大的一个职业，而且他那边讲就是说最辛苦啊，最等等等。我还看到有一个视频，他甚至是把它做成一个以这个这个找工作interview 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找工作 interview 的形式来把它做成一个像一个小的video 的一个 clip， 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就是说让大家看了以后就是非常的感触，非常的深，非常的深，就是说因为它以这种 video 的形式，那给人的这种感受更富有这种怎么样这种感染力其实我知道有很多的人看这样的 video 的时候，看这样的一个视频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因此而流泪。那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呢，我也是心里面感触很深。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在母亲节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大家的分享一些交流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圣经里面 在神的启示当中，其实也有不少记载母亲的这样的经文。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箴言书31章这边。那在圣经的记载的这些母亲当中，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摩西的母亲，我去年的这个母亲节大家还记得吗？我去年的母亲节就是讲的摩西的母亲，一个有信心的母亲哈。那摩西的母亲还有像路德记里面也有一个讲到的一个拿俄米也是一个母亲哈。然后呢，撒母耳记上里面也有一个很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母亲，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叫什么？哈拿哈，哈拿。然后呢，那箴言书里面，其实我们看箴言书从一开始就讲到了他这个母亲的训诲，母亲的给他的一些教导。那这里面其实根据这个箴言书的背景，那可能是讲的是扫罗门王的母亲。那这个是旧约里面，新约里面其实也有在讲到母亲的时候哈。我们知道玛利亚她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还有一个比较经常在圣经里面经常提到的，在新约里面另外一个母亲，也是很有信心，也是很有这个教导恩赐的，有尼基是谁的母亲？有尼基是谁的母亲？提摩太的母亲啊。那这些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哈。那今天呢，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在箴言书里面31章这里面讲到的一个母亲，或者是一个妇人啊。这边讲的其实它原文的这里面这一个字所用的这个字，既可以指母亲，也可以指妻子，也可以指妇人。所以这个里面它是一个中性的一个词，就看你在哪一个层面上去翻，就看你的上下文的背景你怎么样去翻。所以我们的圣经这边翻成是叫才德的妇人，所以他把它翻成妇人。所以呢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那这一个母亲或者是这一个妇人，我们看在圣经里面他是没有名字的，是不是啊？有没有名字？他是没有名字的。那圣经里面记载这一个没有名字的，而且是一个我们看经文里面的描述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妇人。那我们知道这一个希伯来文这一个字，它既是指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也可以指是一个伟大的妻子，或者是一个伟大的妇人。所以呢，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圣经里面这面神给我们启示这样的一个妇人，一个女人，她的对我们今天有一些什么样的意义。那我们从刚才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在对这个妇人的描写上面，基本上如果大家注意的话 pay attention 注意看的话，基本上都是放在集中在什么地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都是在他的一些作为上面，他的所作还有他的所行，基本上都是在他所做的事情上面，是不是？那么在所有的这些描述当中，我们看到这里面首先我们看到这一个妇人，圣经里面的描述让我们看到，首先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她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妇人，或者是一个妻子也好，或者是一个母亲也好，她非常的有智慧。那她的智慧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我们看第一节，这个第十节这边他讲到说它的价值远胜过珍珠。他说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说它的价值远胜过珍珠。那这边我们知道他这一个妇人他所具有的价值，在这个经文里面讲说具有的价值胜过珍珠。我们知道在箴言书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比喻，他把智慧和金银首饰这一类的，还有珍珠啊财宝啊等等，跟这些来相比较。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经文里面，就是在箴言书里面有好几处就用这两件事情，用智慧和珍珠或者是金银来相比较。如果我们看在第箴言书的第三章这面的第13节和15节这一段里面，三章十三到十五节，13、14、15，他这面怎么说呢？他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所以这面他讲到的是银子，其利益强如精金。所以银子精金跟这个珍珠是并列的，是平行的，他们都是属于财宝，金银财宝的这一类。所以呢比珍珠宝贵，下面说了比珍珠还宝贵。所以呢这边说，他说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所以所有这一切的一切，不管是金银也好珍珠也好，它都难以和智慧相比较，是这个意思。然后这边马上我们看回来看这个经文，他说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所以这边当圣经里面说他的财德远胜于珍珠的时候，他这边讲到的珍珠是把这个妇人，意思就是指这个妇人是有什么，有智慧的，因为他的价值远远超过珍珠。所以我们看前面的这个经文里面就讲到了，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办法跟智慧相比，无论是金子银子也好还是这个珍珠也好，都没有办法跟它相比。那在第八章箴言书的第八章还有另外一节经文，第八章的第11节这边说，他说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所以这边讲到说智慧比珍珠更美，很显然这个里面也是同样的做这样的对比，做这样的比喻。所以我们知道这面他讲到了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没有任何的金银财宝可以跟智慧相比。那我们知道这个智慧是从神而来的智慧，不是我们人的智慧，而是神的智慧。所以当这面讲到了说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是说这个女人，这一个才德的女人，她有智慧。啊，这个智慧我们当然知道是从神而来的，因为她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今天的信息的重点，就是在于因为她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地方讲到她的智慧，我们接下来看哈，在第11节、12节这边，我们看11节、12节这边的智慧表现在什么地方？这个妇人的智慧表现在说她的丈夫必不缺少利益。这里讲到说她的丈夫必不缺少利益，那言外之意就是说因为这个妇人她所有的智慧，所以她的丈夫就在这个当中就受益，从她的妻子身上，她的先生就是她的丈夫就受益。我们再看23节这边说她的丈夫受益在什么地方，表现得非常的明显，在什么地方？23节说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 为众人所认识。所以在旧约的那个时代，在旧约的背景里面，以色列人、犹太人，如果他们的男人能够在城门口跟长老坐在一起聊天，那是非常有荣耀的。所以这个是旧约的背景。那在以色列人的背景里面，在旧约这个里面，如果一个男人能够坐在城门口跟长老聊天，跟长老在一起坐交谈，那是非常有荣耀的，说明这个男人他非常的受人尊敬，非常的有智慧，非常的有这个恩赐，或者是有恩典等等，就说明他是。所以在这边他才讲说，他坐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这里面的认识不是单单的只是你我打招呼这样的认识，这里面所讲的这个认识是说的这一个人，这一个他的这个妇人的这个丈夫是一个非常有德高望重的，非常有地位，非常受人尊敬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她让她的先生啊，就让她的丈夫可以有这样的荣耀。那这个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妇人？她非常有智慧，她所做的一切不是为她自己，她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她的丈夫，让她的丈夫在这个城里面，在众人面前能够得到荣耀。这个跟神的创造秩序是有关系的，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首先造的是亚当，是男人，所以女人是从亚当的肋骨出来的。所以呢，那女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知道哈，圣经里面我们都讲过很多，女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她是一个 helper， 是一个帮助者。所以女人的角色既然是一个帮助者，那 她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女人，看到的这个妇人，在才德的妇人这一个就是箴言三十一篇的这个里面，我们看到这一个妇人，她就是什么样？她丈夫心里依靠她，然后呢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所以她的丈夫才可以在城门口跟长老坐在一起，怎么样？被所有的人所认识，所有的人都尊敬她，所有的人都看重她，因为她是一个受尊敬的人。那她受尊敬是来自于什么地方？是来自于这一个妇人对她丈夫的这样的一个帮助，使她的地位在众人面前可以升高。所以这个妇人是一个有智慧的妇人，是一个有智慧的妇人。那我们再看下面二十节，这边讲到说她伸手什么？她伸手帮补穷乏人，她伸手帮补穷乏人，这个也是一种智慧，这个也是这个妇人，她当她有了很多的财富的时候，当她有了很多的 possession 的时候，她会想到去帮助别人，所以她知道在神的里面，神是让我们怎么样是行善的。如果你看到有需要的人，穷乏人，他们有需要，你没有去帮补，那这个就是在神的眼中，你是虽然你没有在对这个穷人做什么更坏的事情，但是这个本来是这种帮人的事情，这种好事情你没有去做，那在神看来也是恶的，也是不好的。我们今天用我们今天话讲，就是在罪里面。所以这个妇人她知道，她看到有需要的人，有穷乏的人，困苦的人，她就去怎么样去帮补，这也是一种大智慧。所以圣经里面讲，施比受更有福，是吧？所以她知道这样的道理。那还有就是更明显的，就是在二十六节这边，我们看二十六节怎么说，就说他开口就发智慧，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这个妇人是有大智慧的，所以他开口就有智慧。 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如果你讲话的时候讲的不合宜，我们不是说你讲的错话，你讲的冒犯神的话，或者是亵渎神的话，这个是罪。即便是你讲到一个不合宜的话，这个在神看来都是不好的，都是一种罪过的。所以圣经里面也是在箴言书里面我们记得有一句讲到说如果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所以这面说的就是这件事情。那这个妇人她开口就是智慧，所以她说出来的话全都是智慧。那这个智慧我们知道是从哪里来，是神给她的。为什么神给她这样的智慧？因为她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在第二十九节这面，二十九节我们看这面，他说这个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那这个超过一切是说的这个女子她在智慧上面她是超过所有的其他的女子。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圣经里面一种这个比喻的一种说法，只是说她这一句话的意思，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她非常的有智慧，或者说他有大智慧，说他超过一切。所以这边讲到三十节这边讲到说艳丽是虚假的，然后美容是什么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所以这一个女人，这一个妇人，她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原因在哪里？就在于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今天的信仰里面，我们都是属基督的，我们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那在我们的今天的信仰里面，圣经里面有明确的教导，那教导我们的今天因为是母亲节所以我会讲一些关于这个妻子或者是母亲或者是姐妹跟这些有关的。那在圣经里面有非常明确的教导，就是说妻子要怎么样顺服丈夫，是吧？妻子要顺服丈夫。那妻子顺服丈夫，为什么要妻子要顺服丈夫？前面我已经讲过，这是神创造的次序。所以因为丈夫是一家的头，所以妻子呢，既然他在神的创造里面，他的次序是一个帮助者，所以呢，那丈夫就是头，他是帮助丈夫的，所以这个次序一定要搞清楚。那如果你是姐妹我说姐妹，如果你是一个顺服丈夫、顺服你家里面的头的这样的一个，那你就是妻子顺服丈夫，就等于说你使你的丈夫什么得到荣耀，就跟这个妇人一样，因为她一切都为着她的丈夫，她让她的丈夫得利得益，不让她的丈夫受损，所以她是给她丈夫什么荣耀。所以当你是一个顺服丈夫的人，你是顺服家里面头的人，那你就是怎么样使你的丈夫得荣耀。那这个是最有智慧的妻子，或者是最有智慧的女人。你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即便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其实也是一样，教会里面我们也要顺服权柄。那教会里面也有教会的秩序，那当你在教会里面大家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同工的时候，那你这里面就是有一个顺服的次序。同样的这个原则都是一样的。所以在家里面姐妹们在家里面就是要其实你顺服你的丈夫，你是 我们在这边箴言书讲的非常清楚，就是说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才会顺服你的丈夫，因为你的丈夫他是在神的创造秩序里面，他是先被创造的，所以你的角色是一个帮助者，所以你要顺服。那如果你知道这个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定好的秩序，那你顺服你的丈夫，你就是怎么样，敬畏神，敬畏神的次序，这是神所安排的次序。所以在这边啊，我们知道如果是一个啊妇人啊，或者是一个姐妹，或者是啊妻子，在家里面如果过分的做主的话，过分的在家里吵闹的话，那这个是家里面一定是不安宁的，是吧？那这样出现的这样的情况，其实圣经里面也有讲到，就是说啊，当一个妇人哈，圣经里面专门有一节经文讲到说啊，说宁可在房顶的角上，什么呢，也不在宽阔的房屋里面与争吵的妇人怎么样同住。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他宁愿站在房顶上，也不愿意跟一个愿意争吵的妇人同住在一个屋里面，就是这个意思。这 圣经里面神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是有它的意义的。所以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姐妹，作为一个你的在家里面你要知道你的地位在家里面哈。那我知道这一季的主日学里面师母在讲就是讲这种关系的处理，还有讲这个和谐婚姻，其实里面就有很多都是涉及到这些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个学习当中，从诗篇当中，从箴言当中，还有从我们的课程主日学的课程的学习当中，我们姐妹可以从这个里面好好的来知道我们如何的来敬畏神，知道这个是神的次序，我们不可以违背神的命令，神的次序。这里面是讲到了这个是一个有大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妇人。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个妇人她还是一个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妇人。那她的能力表现在什么地方？那关于这个能力这个我想跟大家稍微做一些解释哈，稍微做一些解释。我们的中文的圣经翻的是才德的妇人，他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那才德的妇人，其实这个才德这一个词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当中，这个词其实跟才德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那这个是我们中文的翻译，英文的翻译大概也是类似于，就是说我们看这个NIV 的翻译，他说 a wife of noble character， 他说是 a wife of noble character， 那这个也是讲到 noble， 其实这一个词跟 noble 没有任何关系。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讲到的是能力，讲到的是 strength 能力。那他还讲到了这个你的效率，你工作或者你做事情，或者是你跟人相处的你的一种效率。另外还有讲到的是里面还有富有的意思，就是 rich。 那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这个意思是讲到跟军队里面有关的，是讲到你在征战过程，你在打仗的过程当中，你所显示出来的你的勇敢，你的勇气。所以这个字跟 noble 跟这个才德其实没有任何关系。那我们的经文这样翻一直都是这样翻的。所以我在这边呢我跟大家来分享，如果大家愿意去查一下，你们可以去查一下这一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字，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讲到能力，讲到富有，讲到效力，讲到 啊，征战时候的他的勇气。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翻成是应该是有大能的妇人，我觉得这样翻可能更符合原文的意义。那他的这个大能从哪里来？这个妇人，我们看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为什么说他是一个有大能的妇人？虽然这个用词有一点军事化，这个大能哈，讲到都是征战的时候有大能，但是呢，我们看这里面这个妇人，他确实是有很大的能耐，有很大的能力。首先我们看他啊，十三节这边哈，十三节说他甘心用手做工，就是说他心甘情愿的来做他所神所赐给他的这样的，其实这里面讲的是做手工啊，他非常的会做衣服。我们看十九节这边，十九节这边讲什么？他手拿什么捻线杆，然后手把纺线车，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会做工的，会做活的，会做手工的人。然后我们看21节、22节，21节说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什么朱红衣服。那这个衣服哪里来的？当时的那个时候，只有你自己去织，所以他是会，因为他前面讲他是在纺车边上，他是可以织布的，所以他们家里人没有人缺衣小食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妇人。我们看24节这边也讲到说，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所以细麻布衣裳、腰带还有朱红的衣服，所有的这一些都是什么？都是他做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妇人。那他的这个能力从哪里来？这个能力是神赐予的，是神赋予给他的。所以这是一个大能的妇人，是一个有能力的妇人。那这个是表现在说，我说他是一个大能的妇人。还有一个就是，你看看在第十，他还是一个辛勤持家理家的这样的一个妇人，他非常的会理家，会持家。我们看14节到16节这里面讲到说，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这个里面的商船不是说他真的去开商船，这里面是用比喻，商船是说他就像我们今天的家庭主妇一样，你去出去采买，你去出去采购，你去大亚洲，你去G-Mart， 你去买很多的东西回来，采购很多东西回来。这个说他讲的是这个意思哈。他说14节，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就是他采购了很多东西回到家里来。然后他未到黎明时，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等等哈。下面还有27节，我们看27节这边啊，我们看18节也可以哈。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然后呢，他的灯终夜什么不灭，他的灯终夜不灭，这一个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做得到的。那说明他很有什么呀？很有能力，他非常 strengthful， 所以他是一个大能的妇人。那27节这边讲什么？27节说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所以他时刻在 monitor 他家里面的情况，有任何的事情发生，任何的情况他都可以去应对，可以去处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妇人。所以他这一切的能力，都是神所赐给他的。那他这些能力都是从神而来的。那我们知道在我们今天啊，如果说你是家庭主妇，你是扶持你丈夫的，你在家里面你应该怎么做？你怎么样能够像这一个大能的妇人一样， 在家里面也能显出神所赋予给你的这样的大能大力。我想我们可以做的大概就是，你可以学习这个妇人哈，做很多的家务。那我想我们在对你的家庭、对你的丈夫，能够我们这边能够做的，其实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地方在讲到，我们可以祷告。其实祷告的能力是非常的大。我们知道，我们祷告，如果你是有神的同在，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听神话的人，你的祷告一定是有大能大力的。我们知道那个有一个很著名的宣教士，是英国的宣教士，他是比较早到中国去宣教的，叫戴德生，大家知不知道戴德生啊？那戴德生他有一次他在祷告的时候，其实他以前有过他的父母带他，他父母是这个牧师，所以他以前呢，在小的时候，在很小的时候，他有去教会，也有带他做这种类似像觉知祷告的时候，但是呢，他的那个时候还不算是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他有一天，他在15岁、16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就心里面有感动，他就自己祷告。他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他就特别的被圣灵充满，所以呢，他就说他在那一个时刻，他就知道他自己是重生得救了。所以他在那一时刻，他是重生得救的。后来呢，当他经历了这个之后，他去跟他的姐姐分享，他说：“你呢？我跟你讲，我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跟神的特别的祷告，我今天被圣灵感动，我今天算是真正的重生得救。你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妈妈，告诉他们的妈妈。然后呢，他的妹妹就他的姐姐是妹妹，我不记得了。然后就去跟他妈妈说，他妈妈结果说什么？他妈妈说。”其实我早就知道，他说在你祷告的那一个同时间，他的妈妈也在为他祷告。其实他的妈妈一直都在为戴德生这个重生得救一直在祷告，从来一刻都没有停过，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子还没有完全重生得救，所以他就一直在为他祷告。所以在他那天同时，他的儿子和他的妈妈在同时在不同的地方祷告的时候，他妈妈就感受到说他的儿子已经重生得救了。所以当他的姐姐去跟他妈说的时候，他说我已经知道了。所以可见，其实我们做姐妹的，我们做不管你是母亲也好，你还是妻子也好，还是家里面的成员也好，作为妇人，作为女人，我们可以很好的在这边来学习如何做一个有这样神所赐的这种大能的这样的妇人，这样的女人。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学习的。那么还有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来最后 wrap up 一下。那最后我们可以从这一个妇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妇人是一个有荣耀的一个妇人，是一个有荣耀的妇人。我们看在第28节上半段，他说他的儿女起来称赞他。那很显然，这一个妇人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母亲嘛，对吧？她是一个母亲，她的儿女起来称赞他。我们再看下半段，这边说她的丈夫也称赞他。所以这里面这个女人是双重身份的，她既是一个母亲，也是一个妻子。所以呢，这边我们看到，那这边在他称赞他的儿女称赞他，他的丈夫也称赞他，就是他的丈夫说的那句说的就是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所以这个是从他的丈夫口里面说出来的，这样呢，他知道他的妻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因为他在城门口怎么样 跟长老坐在一起，人人都尊重他，人人都敬佩他，因为他的妻子的缘故，所以他可以有这样的荣耀，他的妻子也是有荣耀的。我们看31节这边讲说，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这个在城门口荣耀他是非常非常的，圣经里面大概只有这一个地方记载一个女人在城门口得荣耀。跟她的先生跟她的丈夫一起在城门口得荣耀的，大概经文里面就只有这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寻常的，圣经里面神在这边给我们的启示记载在这个里面，说这一个女人跟她的丈夫一起在城门口一起得荣耀，可见这个女人她的荣耀有多大。那我们知道她之所以因为有荣耀，是因为她有好的见证，因为她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就像前面30节那边所讲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人必得称赞。只有敬畏耶和华的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女人，一个妇人，她才能够有这样的荣耀。这个荣耀是从哪里来的？是因为她敬畏神，是神把荣耀加在她的身上，因为她有美好的见证，在众人面前让她的先生让她的丈夫可以得荣耀，所以呢神就把荣耀也加在这个妇人的身上，加在这个妻子的身上，加在这个母亲的身上。所以这边我们看到敬畏神何等重要。如果你知道神在圣经里面有给我们这样的吩咐，让我们要遵从他所给我们设立的，就像这个女人一样，她可以让她的丈夫在众人面前，在城门口，在长老的面前有这样的荣耀，那她是听了神的话，因为神创造的秩序就是这样，所以她愿意顺服神，因为她敬畏神。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在这边一起来学习的，因为她敬畏耶和华，她有这样的见证，所以神就把荣耀也加给他。所以盼望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每一个，我在这里面其实我们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 again 再说一遍，敬畏你的神，遵行他的道。所以敬畏神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讲得非常重要。那我们就盼望我们每一个姐妹在这里我特别讲姐妹，能够真正的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能够从神那边得智慧，神加添给我们智慧，这个智慧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怎么样能够得到神加添给我们的大能大力，就像这个妇人一样，她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她可以有这样美好的见证，这个需要我们做什么？她能够在城门口跟她的丈夫一起得荣耀，这是何等的荣耀，这是不一般的荣耀。所以圣经里面只有这个地方讲到，所以我们知道根源就在于我们要敬畏神，听神的话。所以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这个妇人一样，既有智慧，又有神所赐的大能，又有神加给我们的荣耀。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箴言书31章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思想，在母亲节的这个时候，我们来思想神你在你的启示当中，你在我们女人的身上，在我们女人的生命当中，你要给我们的这样的启示，你要加给我们的恩典，你要加给我们的荣耀。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在这里在座的每一个姐妹，让他们都能够知道我们如何的在这个世上来为主你来做见证，以一个敬畏你的心，以一个顺服你的心，我们在这里来荣耀你。求主你帮助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